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藏人和广大华人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4月11号，公元2008年6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澳洲藏人重视西藏文化；悠悠一名西藏妇女在拉萨被枪杀；尼泊尔藏人呼吁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给予实质关切；比利时记者在四川拍摄西藏寺院途中被捕；加拿大百名议员致函要求胡锦涛与达赖喇嘛对话；国际民调显示全球反中共情绪升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澳洲悉尼展开传法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六早上接见了上百名澳洲佛陀重庆设立的学校孩童，并会见了近600名澳洲藏人和蒙古人士，呼吁藏人要重视本民族文化。有关详细情况，倾听移居在澳洲悉尼的本台千人资深记者达珍今天发来的报道。
正在澳洲展开传法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五在传法会午休期间出席了由民主中国阵线所主持的华文媒体新闻发布会，希望通过华语界媒体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中国的新华社和日本半月文摘以及澳洲日报和星岛日报等著名华文界媒体记者约15人参加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在记者会上，达赖喇嘛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与很多华文媒体界人士进行直接的接触。身为佛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比西藏还要早，所以中国的佛教徒是我们的学长，因此非常的尊敬。至于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强调需要来自于汉藏两种之间去解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去解决，因为如此在中国的民众必须要认真地知道真实。达赖喇嘛表示，由于在中国媒体受到控制，从而使民众无法了解真相，所以我积极地在努力同华人见面。自己平常所主动的就是提升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就是慈悲与爱。第二个就是推动宗教和谐。第三就是身为达赖喇嘛，有责任肩负起藏人的责任。达赖喇嘛向华人界媒体表示：“
我不是反共，
自己没有反对华人，始终支持北京奥运会。无论自己访问世界各地，都会遇到抗议的华人。虽然自己善面的回应总是被误解，称在撒谎是人面兽心，但这倒无所谓。然而让达赖喇嘛忧虑的是，在中国的虔诚佛教徒也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他会感到很伤心难过。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还幽默地谈到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所使用的同志两个词语，惹得在场的记者都放声大笑。在澳洲悉尼向1000多名传授佛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会晤了总理陆克文代理澳洲移民部长，明天将同移居澳洲的藏人举行会晤，之后发表公众演讲。
此外，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本周五在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之际，再度呼吁北京尽快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恢复磋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今年3月4号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军警采用武力镇压示威民众，导致200多名藏人被无辜打死。西藏流亡政府今日再次证实悠悠一名西藏妇女被中共军警枪杀的事件。下面请听德基和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与民众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昨天星期五证实，西藏首都拉萨市曾发生过中共军警无辜开枪打死藏人的事件。其中上月20号上午11点左右，一个穿着藏装、头上裹着布巾的乡下妇女到 拉萨大昭寺去见在寺院当僧侣的亲人，但是在离大昭寺不远的地方被中共军警阻拦盘查。当这名西藏妇女向军警解释时，突然从背后被军人用无声手枪击中而倒在地上。据目击者表示，这名妇女倒地后从胸口流出许多鲜血，附近藏人看到这一情况后准备前去探望，但却被军警用枪指着不许靠近，最后这名妇女的尸体被军人抬走。据了解，被中国军警无辜枪杀的西藏妇女是西藏山南地区人，其他情况目前还无法了解。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中国政府派遣工作组到西藏各寺院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西藏僧人们将必须通过中国政府制定的爱国主义考试，这一考试可能在今年九月份举行。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对西藏僧侣们制定的所谓爱国主义教科书是用中文和藏文写成的，内容包括中国法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法律，以及谴责西藏独立和批判达赖喇嘛的篇章。
另据香港媒体消息，北京奥运火炬之前在香港传递期间，曾展示西藏国旗进行示威的香港大学女学生陈乔文于本月12号乘船前往澳门，计划过境转机到澳洲旅游，但是被澳门当局拒绝入境。澳门当局交给陈乔文的拒绝入境通知书上指出，当局是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陈乔文入境，但没有进一步做解释。陈乔文批评澳门当局是对他进行政治审查，要求当局道歉和赔偿。香港人权监察怀疑陈乔文被拒绝入境是因为他曾在香港展开示威活动，表达对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的关注而受到澳门当局的歧视。人权监察指出，如果这一情况属实，澳门当局就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该向陈乔文道歉及赔偿有关损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为了扭转西藏紧张局势，尼泊尔流亡藏人通过上交亲缘信等方式，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给予实质性关注和帮助。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奥尔人生发来消息，昨天星期五，近200名尼泊尔流亡藏人手持鲜花和请愿信，前往当地联合国办公楼前，呼吁对西藏局势给予实质性的关切。组织活动的加德满都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巴丹增说，
在西藏新闻媒体都已经被封锁，我们要求国际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进行调查，但是至今一直没有被允许，而咱们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没有自由来往的权利。总之，西藏的局势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因此为了西藏局势迅速得到扭转，立即恢复西藏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今天手持白色鲜花，特别呼吁国际组织和支持者对西藏问题给予实质性的关注。
昨天活动者抵达联合国办公楼时，再度遭到了尼泊尔警方的制止，不过活动者没有遭到警方的拘捕。活动者把手中的鲜花和请愿信放在办公楼门口，有的还扔到办公楼的院子内。加德满都地方西藏青年会昨天还派3名成员到当地美国和法国等6个国家的大使馆呈交了请愿信，呼吁支持西藏。此外，一批尼泊尔流亡藏人也昨天从首都加德满都到佛祖诞生地兰皮尼间举行了长达200多公里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呼吁世人关注和支持目前西藏的紧张局势。
请继续收听新闻。比利时弗拉蒙政府电视台为 RT 记者汤姆·凡德沃和五月下旬在试图进入四川地震灾区进行报道，并去拍摄西藏寺院的途中，被中共警察拘捕了2个小时。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四川大地震发生1个月之际，比利时各大媒体纷纷曝光。比利时弗拉蒙政府电视台 VRT 记者汤姆·范德沃赫 五月下旬想要进入被地震摧毁的都江堰市聚源镇，但是警察却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该地区，甚至持有当局颁发的特殊新闻证也不准进入。汤姆·范德沃赫说，这里似乎在大量围堵媒体人士，每个路口都设有关卡，警察和军队对所有的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目前中共对新闻的压制并不比西藏危机时的好。汤姆·范德沃赫之后在去拍摄西藏寺院的路上被中共警察拘捕了两个小时。汤姆·范德沃赫在接受布鲁塞尔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在四川一些地区，学校成为在地震中唯一倒塌的建筑，但是周围的房子却多能屹立不倒。罹难学生的家长们想要司法介入，并要求展开调查，但是很多家长现在被强制待在家中。汤姆·范德沃赫指出，对于家长们的愤怒和越来越强烈的抗议，警察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进行压制。家长们指责政府腐败，很多学校建筑质量明显极差，很容易倒塌。范德沃赫说，看上去这些家长们不但失去了孩子，还失去了他们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党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加拿大国会上下议院全党派上百名议员也近期联合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函，要求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和谈，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据加拿大西藏协会昨天消息，加拿大全党派成员组成的102名国会议员于本月6号联名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函，要求中国政府在有诚意的前提下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消息指出，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迪尼诺表示，中共军警无力镇压西藏示威民众的这一紧张时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依然保持原有的立场，因此他们联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举办奥运会之年放宽胸襟，理解藏人的心愿，并尊重奥运统一精神，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昨天13号公布的最新国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因产品安全疑虑、军事扩张和经济实力扩展等因素，在北京奥运之前获得全球各地好感度已经持续下降。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中央社消息，皮尤民调中心表示，这份13号公布的调查针对全球24个国家24000民众进行，结果发现去年和今年均接受调查的21个国家之中，有9个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较去年明显下降，其中在法国的跌幅最大，从去年的47%下跌到28%，在日本则从20%下跌到14%。受访者最关心的都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报告中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受访者普遍对中国的军力扩张表示不安。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和波兰等国家，十个受访者中有超过7个认为这种情况对自己国家不妙。至于在日本和韩国，90%和87%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扩充军事力量对他们国家来说是件坏事。82%的美国受访民众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提升持负面看法，大多数在巴基斯坦、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苏丹、澳洲、巴西、坦桑尼亚、南非和纳吉利亚的受访民众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他们国家有正面影响，但在法国、德国、韩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受访者则持相反的意见。报告中同时还发现，许多受访者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品质有疑虑，特别是在美国，大约有3/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比其他国家的产品都差。报告中说，24个受访国家中的19个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持上述看法，只有中国的受访者例外，6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家的产品很安全。这份调查是从3月17号到4月21号，在中国政府血腥镇压西藏之后，四川地震之前进行。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期的内容。